什么不好了？
啥啥不好了？从放学回来以后，他就一直气嘟嘟地坐在房间里，一句话也不说，一直到刚刚我千拜托万拜托，他才开口跟我说了一句话。
他说什么？
他说你少来烦我。
是有点不对劲，是不是你又去惹他了？
我才没有嘞，
叫你别来烦我，你还来？
他这是在骂谁呀？
是咪咪耶，他胆子真大，居然敢在莎莎生气的时候进他房间。
看来情况很严重啊，我们去看看。
好啊，不过。
不过什么？
不过，你要走前面哦。
莎莎，你还好吗？别打别打，我是魔镜公公啊。
还好我没走前面。
是谁都一样了，出去出去，别来烦我。
哎呀，莎莎，到底出了什么事嘛？你说说看嘛，也许我们能够帮得上忙啊。
你要帮忙？太好了，今天我跟王小华吵架，结果老师罚我抄20遍的课文，魔镜公公快来帮帮我，救救我啦！
啊，20遍呢、啊？你抄几遍了？
1遍。
哇，还有19遍，这下可好了，莎莎，等你抄完20遍，看你的手还有没有力气打人。
你还说风凉话？哎呀，抄书手酸还不是最难过的。最惨的是抄书好无聊哦。
莎莎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你现在啊，正好可以体会一下古人的生活呢。古时候的读书人呢、啊、都是一边抄书一边读书的。尤其有时候啊，为了要得到一本好书啊，哎呦，都得抄上3-4个月呢。
干嘛要那么辛苦呢？到街上去买书不就成了？
仔仔，这你就不知道了。以前的书可不像现在一样可以大量印制，那时候的书可是辛辛苦苦抄出来的，一直到印刷术发明了才比较方便的。
印刷术？什么是印刷术啊？
就是印书的方法。
那是谁发明的？
是一个叫毕生的人。哎，这样吧，莎莎，你抄那么久一定累了，先休息一会儿，等听完了毕生的故事啊，再继续的抄，好不好啊？
好吧。哎呀，我的手好酸哦。
魔镜公公，赶快开始了。
好，注意听哦。改变世界的印刷术。
小朋友，你知道书是怎么做出来的吗？当然是用印刷机印出来的。有了印刷机，不管你一次要印1000本或者是10000本都没有问题。可是在印刷机还没有发明以前，想要一本书就得靠自己一本一本慢慢的写，慢慢的抄了。更麻烦的是，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的圆子笔、钢笔，得用毛笔慢慢的写。如果现在叫你用毛笔抄一本书，相信你一定会哇哇叫。所以古时候的人非常宝贝书，一本书也很贵，通常只有有钱人家才买得起，一般的穷书生只好向人家借来抄喽。可是抄一本书少说也得1-2个月， 谁有那么多闲工夫一直在那儿抄书呢？据说有一个叫张明书生，听说镇上的富翁家里有很多书，于是啊，就假扮成工人的模样，要求到富翁家工作。
员外，求您可怜可怜我，收留我吧，我什么活都能干的。
哼，瞧你瘦巴巴的，能干什么活啊？
可以的，可以的，我可以挑水、劈柴、养猪、喂鸡，什么都行。求求你收留我吧。
嗯，好吧，那你就留下来了。
谢谢员外。
张明为了多读几本书，不惜假扮成工人。对他这么一个文弱的书生来说，一天活儿干下来，还真叫他受不了呢。
累死我了。不过累归累，只要能看到这么多书，也值得了。
张明利用晚上大家都睡着的时候，悄悄地跑到书房去，在那儿看起书来。员外的书可真多呀，很多都是张明以前不曾听过的，却是很棒的书。张明看得好高兴啊。大半个月过去了，员外并没有发现张明每天晚上偷偷跑去书房，张明也就更放心了。但是白天工作，晚上看书，张明的体力渐渐地受不了了。这天晚上，他看着看着居然睡着了。
失火了，大家快起来，书房着火了。
书房怎么会着火呢？
不知道啊，这深更半夜的，有谁会在书房里呢？
管他是谁呀，先救火要紧。还有天哪，可别把我那些宝贝书全都烧了。
是是，快救我，快救我。
原来这场火是张明引起的，他睡着的时候不小心把烛台打翻了，而烧了起来。张明猛然惊醒，看到屋子里尽是火，吓得目瞪口呆。
怎么会烧了起来了？完了，员外的书啊！
张明连忙抢救架子上的书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火势蔓延得很快，幸好仆人们及时赶来，才把火势控制下来。但是书房里的书已经烧掉一大半了。
员外，对不起啊，我……
张明，原来你不是来工作的，是来偷看我的书啊。
员外，我是因为家里穷，买不起书，才会这么做的，请你原谅我。
哼，既然你也是个读书人，更应该知道书的珍贵。现在你把我的书都烧了，你说该怎么办？
这，员外，我没有钱赔你。不过烧掉的那些书我都读过了，而且也背下来了，我可以重新抄一本还你。
嗯，也好，但是我限你在半年之内把书给抄完，否则我就把你送到衙门去。
谢谢员外，我一定会在半年内抄好的。
于是张明开始抄书了，他每天从早抄到晚，起先抄得还挺快的，但是到了冬天，天气变得好冷好冷，张明裹着棉被，全身直打哆嗦，手被冻得硬邦邦的，连笔都握不好，而且才磨好的墨汁一下子就结成了冰，根本没办法写。张明只好在墨台下放了一个小火炉，把墨汁融化，这样子才能够写。张明不停地写啊写啊，终于把烧掉的书又重新抄了一本。这一天，他兴高采烈地把书拿来给富翁。
员外，您的书我送来了。
嗯，很好。
员外看到烧掉的书又抄好了，心里好开心。他随手拿了一本看了看，脸色立刻又变了。
嗯，不对呀，这本《三都赋》抄得不对。
啊？ 不会的，三都赋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了，我都可以倒背如流，怎么可能写错呢？会不会是员外您记错了？
笑话，我怎么会记错呢？这本书我也可以倒背如流。哼，一定是你抄书的时候太过心急，草草了事，才会出错的。
这
要不然是你根本就记错了。
员外，您太欺负人了，明明是你自己记错了，还把过错怪到我头上来。
是你的错。
不是您记错了。
哼。
两人你一言我一语，谁也不服输。小朋友，你一定很难想象这种情况吧？事实上，这种事在古代很容易发生。为了避免人们在抄书的时候抄错了，于是就有人把书磕在一大块一大块的石头上，立在皇宫外让人们校正。这样虽然可以减少错误，但是实在太麻烦了。小朋友，你一定会想，要是有印刷术该有多好啊。到了北宋，有一个叫毕升的人终于发明了印刷术。毕升是怎么想到要发明印刷术的呢？原来他从盖印章得到了启示。他想，只要把每一个字都像刻印章那样刻好，等到要印书的时候，再按照文章的先后顺序把字一个个排好，不就可以印刷了吗？为了证明自己的想法是对的，毕升开始动手刻起字来。相公，已经二更了，你怎么还不休息呢？
哦，我还不累，你先去睡吧。
你白天要工作，晚上又要刻这些小玩意儿，身体怎么受得了啊？
不要紧的，今天晚上我一定要把这3000个常用字都刻好。你别管我，先去睡吧。
哎，你呀，就是这样，一件事不做完是不会罢休的。毕升全心全意地在烛火下刻字，外面北风呼呼吹着，有的时候还穿过门缝，吹得烛火左右摇晃。但是毕升仍然一心一意刻着字，仿佛这世界上只剩下他和眼前那些字，甚至连公鸡的叫声他都没有听见呢。相公，你又是一夜没睡啊？
哎，夜里磕错了几个字，一耽搁天就亮了。啊，没关系，我不累。
这些字真能印出书来吗？
当然了。
可是这3000个字又多又杂，光是按着文章把字一个一个剪出来，就得花上好多时间，还不如抄抄算了。
你能抄多少份呢？剪字虽然得花点时间，但是一次可以印上好几百份，还是划得来的。
几天之后，毕升把常用的3000个字都刻完了。他用一个大柳条框把这些字带到开封城里的一家书坊，请书坊里的师傅帮忙印印看。
没问题的，毕升啊，你说该怎么做呢？
谢谢你啊，王师傅。现在啊，先按顺序把这篇文章的字剪出来，排在这个铁框里，然后涂上一层油墨，再把纸放在上面，用毛刷轻轻一刷就行了。
大伙儿全都靠了过来，只见毕升很熟练地坐着。不一会儿，一张字迹清晰的文章被印出来了。
印出来了！印出来了！
哎，两张一模一样哎。
对对啊，
毕生啊，你太了不起了。
哪里啊，我只是试试看，没有把握会成功。
哎，又一张了，哎，还是一样清楚。
对啊对啊对啊。
就这样，一张，两张，三张，越印越多了。可是后面印出来的几张，有的字变大了，有的却变模糊了。
哎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
这……哦，我知道，一定是这些木头沾了太多油墨，吸了水才会变形的。
哦，那怎么办呢？
如果能找一种不吸水又容易磕的东西，那就好了。
既容易磕又不吸水，天底下哪有这种东西啊。
这没关系，我再慢慢去找好了。
毕生回到家里，好几天都吃不下饭，也睡不着觉，成天呆呆傻傻的，嘴里只念着什么不吸水又能磕字。他的妻子看在眼里，真是又好气又好笑。你真是中邪了，不吸水的东西我多的是呢。
啊，在哪里，在哪里啊？
喏，那些瓦罐啊，瓦缸的，不就是吗？只可惜不能刻字。
谁说不能刻字？瓦罐是由泥巴烧成的，如果我在泥巴上刻字，然后再送进窑里烧，不就能做出一种不沾水的泥活字了吗？
毕生像发现了什么宝贝似的，直往城外的小山岗走去。他知道小山岗上住了一个老爷爷，他是靠烧陶瓷玩具过活的。他烧出来的玩具又细致又光滑，一点缝隙都没有，连大人都抢着要呢。他听了毕生的来意之后，呵呵地笑了。
用泥土刻字啊，并不难，但是泥土烧过之后呢，很容易有裂缝的。
那怎么办呢？
不难不难呐，这泥土一定要仔细的和好和熟，再在石板上使劲的摔打，直到它像面团一样的柔软，不沾手才行啊。
我知道了，老爷爷。
毕生就照着老爷爷的办法和泥刻字，书房里的师傅们也都来帮忙。不久之后，常用的5000个字都刻好了，在窑里烧了2天，终于完成了。
嗯，这些泥活字又好看又漂亮，而且一点裂缝都没有呢。
毕生啊，恭喜你啊，这些泥活字一定可以印出很好的东西来。
我也希望这样，咱们试试看吧。
于是大家分工合作印了起来。不久后，第一张印出来了，接着是第二张、第三张，毕生一口气印了300多张，每一张都一样的清楚，大家忍不住拍手叫好。
哎，好，好，好，
太好了！没想到真的成功了，毕生啊！你真有一套啊！
有了这些泥活字，以后咱们就不必抄书了。
是啊，这样大家读起书来就轻松了。
毕生啊，嗯，真是谢谢你哦。
哎，别这么说，这也是大家的功劳啊。
毕生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印刷术的人。小朋友，你可别看这只是一个小发明哦，它对全世界的影响可是大得很呢。有了印刷术，大家就可以轻轻松松地读书，不必像从前抄得半死。读书的人多了，大家也就有知识了，世界的进步也就更快了。你说毕生的贡献是不是很大呢？
母亲公公，我有问题。
怎么了，莎莎？
我记得上回看到一本书里说，发明活字的是日耳曼人，叫古什么的。
哦，你说的是古腾堡，他也发明了活字印刷术。不过那个时候已经是西元1440年左右，比毕生的活字印刷要晚了400年呢。
毕生真厉害耶，这么早就想得到这个好方法。
是啊，不过印刷术的发明还跟一样东西啊息息相关。要不是有这样东西啊，就算有了再好的印刷术也没有用啊。你们猜是什么？
我知道是墨水。
勉强也算对。不过我说的那个东西啊更重要。
我知道是纸。
哎呀，莎莎真聪明，就是纸。如果不是因为蔡伦改良了纸，让大家有便宜又好用的纸，否则印刷术啊也无用武之地呀。
可是魔镜公公，现在的印刷是不是还用活字呢？
那就不一定了。由于印刷术的不停进步，有的印刷机啊都可以用电脑操作，颜色又漂亮，字又清晰。现在一本书里的文字啊多半都是用电脑处理的。
我决定了，我的志愿是将来做毕生第二。
好仔仔，有志气耶！你是不是想把印刷术改良得更好、更进步啊？
不，我要学会印刷术来印钞票。
哈！
仔仔，这个鬼点子老早就有人想到了，不过印魏钞的人后来可是都被抓到牢里关起来。每天啃馒头吃牢饭呢。
对呀，你还想不想印钞票啊？
我才不要吃牢饭。
不过说到纸钞啊，这可算得上是印刷术对人类日常生活的最大贡献了。不然大家每天背着一大堆硬币，那岂不麻烦得很啊？
对呀，如果买东西吃还要带那么多硬币，不累死了？
仔仔，这样对你才好啊，又有吃又可以运动，就不会那么肥啦。
魔镜公公，你干啥啥？
怎样啦？
好啦，别斗嘴了嘛。莎莎，你的课文怎么办呢？
对呀，莎莎，你的课文怎么办啊？
我都忘了。要是能用印刷术刷刷刷，一下子印出20份就好了。
现在啊，恐怕毕生也帮不了你的忙了，只有靠你自己喽。
莎莎，看在你是我亲姐姐的份上，我替你写注音
啊。我是很想答应啦，可是你的字哦，实在是
怎样？
好了好了，大家都出去了，连咪咪也带走了，我要开始努力抄了啦。
那就祝你好运喽！
祝你好运喽！